我非常感恩再次能够在教会与大家共同敬拜。今天早晨我要跟大家分享这节与我何干，这节与我有什么关系？请问今天是什么节？今天是双十节 October 10, 明天是感恩节。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节日既不是双十节也不是感恩节，我要从民数记第九章跟大家分享逾越节。这节与我何干？逾越节与我何干？大家知道旧约圣经中一共有几个节期吗？一共有7个。第一个就是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在这七个节期当中，逾越节第一，逾越节彰显了神的拯救，逾越节是整个节期的高峰。如果没有逾越节，将没有后面的6个节期。在如今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把这7个节期中的赎罪日看为最大的节期，英文叫做 Day of Atonement。Yom Kippur， Yom 的意思就是日期， Kippur 的意思就是赎罪。赎罪日是犹太人最大的节期，今年的赎罪日在9月15号。犹太人赎罪日的时候，他们禁食，他们放下一切的工作，连军人也放下枪支回家过节，禁食、祷告、忏悔。1973年第4次中东战役，阿拉伯人就借着以色列人的赎罪日，他们放假回家过节的日子，大举进攻，大举进攻。今天我们要从逾越节来看整个救赎的意义。当我们讲今天是什么节期的时候，我们乃是讲逾越节。逾越节与我们到底有何关系？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早晨的敬拜再次献上感恩，感谢你呼召我们从自己的家中出来，在教会，在各样的场所来敬拜你，来归向你。求你开我们的心，谦卑我们，从这古老的一段经文当中看到逾越节的真正的意义，看到与我们今天生命的关系。在这末日最后的时刻，愿我们每一位都是真正过逾越节的人，都是真正进入天国的人。感谢赞美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阿们。民数记第7章记录了会幕的奉献，第8章记录了立位人的奉献，第9章就是逾越节。逾越节乃是呼召全民来纪念神的拯救，从而呼召全民向神献身。第9章1到5节开始这样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2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14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着节，要按着节的律例典章而守。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民数记第9章的时间是出埃及第2年的正月，出埃及的第2年的正月。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他们的年历是按照埃及的太阳历，埃及的太阳历是跟他们现在的年历不同，是我们现在大概7到8月份。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年那一个月，神重新定义了他们的日历，出埃及的那一年定为第1年，就像 基督的出生是人类公元的计算开始，公元前公元后是按基督的出生算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年被称为第一年，出埃及的那一个月被称为正月，被称为正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到四月份。逾越节在第一年的正月十四号，十四是七加七。为什么是十四号呢？因为神要让他们纪念神的创造与神的拯救。七代表完全，神七天创造完全，神拯救，七也代表完全拯救，完全的创造，完全的拯救。因此在希伯来人的信仰概念当中，神是一位创造的神，神是一位拯救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纪念安息日，七天创造安息，他们纪念逾越节，纪念逾越节。所以他们的信仰中心就是神是一位创造的神，神也是一位拯救的神。这节与我何干？逾越节就把一位创造的神与一位拯救的神紧紧地连接起来，不可分割。这是逾越节的真正的意义。当我们讲逾越节与我何干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地知道神是创造的神，神也是拯救的神。那么犹太人如何纪念逾越节呢？如何守逾越节呢？答案当时是吃啊，我们过节都是在吃，对吧？他们也吃。这个感恩节我们也要吃，要感恩，吃火鸡，吃南瓜。有些人出外旅行也要吃，吃是我们的闪光点。那我们来看他们过逾越节吃什么呢？九章十一节这样讲，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哎，这里面有点奇怪，前面讲到正月十四日他们吃逾越节的羔羊，这里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又守逾越节了，怎么回事啊？刚才我们读了经文，大家看到有区别没有？实际上二月十四日守逾越节的这些人，他们就是开始提到的一些不洁净的人，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不洁净了，所以他们不能在正月的十四日守逾越节，就来找摩西，哎，我们不能守逾越节，这不公平，请你请示神看怎么办。神就回应摩西，让他们洁净一个月，二月份的十四日再重新守逾越节，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神是蛮有恩典的神，不管一月十四日二月十四日，我们看到逾越节三样不可少的食物是什么？无酵饼、苦菜、羊羔。那你讲哇，烤羊，羊一定要烤不能煮，烤羊肉真好啊，烤羊我喜欢吃羊，但我不要吃无酵饼跟苦菜，苦菜不好吃，无酵饼也没味道。但神说不行，你必须吃无酵饼、苦菜、烤羊，三样要一起吃，三样要一起吃。这是逾越节的三种食物，三个最重要的食物，表明了逾越节的意义。不管是一月十四日、二月十四日，他们都要吃这三样：无酵饼、苦菜、羔羊。那么，我们就从这三样食物来看逾越节的意义。首先，无酵饼代表什么？代表无罪。苦菜代表什么？代表苦，非常的苦。羔羊当然代表他的血跟生命。无酵饼代表无罪，因为酵是一种发酵的曲子，一种菌，当我们和面的发面的时候，我们用酵母放进去，它就发了，发代表罪的蔓延，罪的膨胀。无酵代表洁净，代表无罪。他们从十四日晚上开始吃无酵饼，从第二天继续吃，要吃七天，到正月的二十一号吃七天，七又代表完全，所以他们跟罪完全无关了，从罪已经洁净了。这是无酵饼的真正的意义。那么苦菜是什么呢？苦菜代表苦难，代表苦。我不知道大家吃过苦菜没有，或者听到我们的长辈说我以前吃过苦菜，我也听他们讲过，说好难吃啊，苦菜很好， 很难吃，不但难吃，连找都找不见。困难的时候，饥荒的时候，连苦菜都找不见。大家可能听过忆苦思甜吧，在以前中国缺吃少穿的时候，他们也忆苦思甜，纪念。实际上，忆苦思甜不是我们的发明，是神的首创，我们盗版还不付神的费用。在圣经中，神首先要求以色列人吃苦菜，忆苦思甜，纪念他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所以忆苦思甜是神的首创，不是人的发明。第三，逾越节的羔羊代表救赎，代表生命力。大家还记得逾越节的那个晚上吗？当以色列人把羔羊的血涂抹在他们的门框上面跟旁边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埃及地，灭命的临到埃及地，但是这个灭命的一看到门框上的血就越过，这非常奇妙。因为血在黑夜是看不出来的，血是看不见的，跟黑夜一样，不是一个白漆，是血。但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了门框上的血，只要门框上有羊羔之血的，他们就不灭，越过。凡门框上没有血的，他们的长子就被击杀。那么在家里面，门框有血的家里面，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吃无酵饼，吃苦菜，吃烤羊，吃烤羊。吃完之后，也就是当天夜晚，他们就离开埃及，行走，一夜在行走，不管是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在行走。羔羊的血不仅仅是使他们得救，而且是他们生命的力量。你说吃饱一顿苦菜，能走几步啊？走不远又饿了。但是你吃饱一顿羊肉可不得了，你可以走好几天。所以他们就走出埃及地。所以羊羔代表救赎，也代表我们的生命力，代表我们的生命力。这节与我何干？答案就在无酵饼、苦菜、羔羊这三样。逾越节使我从罪恶得救，这是无酵饼的代表。逾越节使我从苦难得救，这是苦菜的代表。逾越节使我因羔羊得救，因羔羊得救，逾越节因羔羊得救，羔羊的血拯救，羔羊的肉赐我力量，赐我生命。所以请大家说，逾越节使我从什么罪里得救，逾越节使我从苦难当中得救，逾越节因羔羊得救。大家说一遍就记住了。因此我们看到逾越节不是一个民族某一个时期中的一件历史事件，因为它彰显了神超时代的救赎心愿跟心意。苦难、罪恶、苦难不分时代，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党派，不分宗教。请问哪一个人可以讲自己无罪？哪一个人可以避免苦难？这最大的宗教教主都有罪，都会生病，都会死亡。罪恶、苦难不分时代、种族，所以逾越节的意义超时代，超时代。这个季节我又参加 BSF 了，是在线学习。我上个学期已经参加一次，这次换了一个组，是星期二早晨7点钟。我们这个组大概有十几位从世界各地上线来学圣经的弟兄，学一个小时。这个星期我们学了一个小时，有很多美好的分享。我刚一下线，有一个弟兄从菲律宾就送了一个短信，他说请你们为我紧急祷告，因为我87岁的岳父刚刚诊断得了新冠，我们把他送到医院的急诊室里面去了。送进去以后他正在加护病房，但不幸的是我们可能跟他太太也被感染了。就前几分钟我看见他在线上面上课，还好好的，可能还没有得到结果，一下线他就发短信。我当时真的觉得这么恐怖，这个弟兄的形象不断在我脑海中反应震荡。我真的觉得人生 在新冠这种病毒的攻击，在这种苦难当中，真是非常绝望，非常难以面对的。前几分钟还好的，立刻就进入加护病房，家人就被感染了。然后我就给他回了个短信，我问你的岳父信主了吗？过了10个小时，因为时差，他回感谢神，他说几年前他就信主了，他已经信了。其实我们都活在罪恶当中，我们都活在苦难当中，没有一个人例外。活在疾病、死亡，尤其是新冠，死亡时刻就在我们的周边环绕排绕。最近我听到最多的就是替我的家人、替我的朋友、替我自己的身体疾病祷告。我们需要什么呢？在罪恶苦难当中，在新冠当中，我们可能需要口罩，需要消毒，需要隔离，需要打疫苗，需要医院，或者等等，需要药吃药。但逾越节提醒我们，我们最重要的需要乃是从罪恶跟苦难当中被拯救出来，这是所有的疫苗、所有的药品做不到的。这种拯救必须借着羔羊的宝血跟羔羊的生命。逾越节与我何干？答案乃是逾越节令我从罪恶当中得救，逾越节使我从苦难当中得救，逾越节因羔羊得救。由于时间的原因，我只分享第一点，逾越节使我从罪恶当中得救，跟第三点，逾越节因羔羊得救。首先，逾越节使人从罪恶当中得救。当我们讲罪恶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罪恶就是比如说我有罪了，你有罪了，人人有罪了，我得罪你，你得罪我嘛，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很难把罪这个概念提升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神的层面。实际上出埃及记把罪提升到扩大到神最高的层面了。罪不仅与个人有关，与民族、与国家、与总统、与法老有关，罪还与神有关。因为得罪了神，所以才会得罪人。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一共有几灾呀？十灾，我不需要大家数算十灾。第七灾雹灾之后，法老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这一次我犯了罪，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民，我和我的百姓都是邪恶的，都是邪恶的。法老说了一句真话。那么法老的罪跟埃及人的邪恶到底是什么呢？不是苦待他们，让他们做无草的砖，欺压他们，鞭打他们，不是指这个，而是不容他们去敬拜真神，不容以色列人去敬拜真神，他们自己不拜，还不允许其他人拜。第一灾雪灾时，摩西这样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这里的侍奉就是民书记利未人在会幕中的侍奉跟服侍办理。每一灾摩西都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里好侍奉我，好侍奉我。但是法老肯不肯？法老不肯，根本不肯。直到第四灾蝇灾之后，法老终于让步了。他说什么呢？你们去吧去吧，但是不要走太远啊，走不远，敬拜完再回来，侍奉完再回来。第八灾蝗灾之后，法老说什么？法老说你们壮年人可以去，但是孩子跟妇人不能去，要留在这里，要留在这里，你们去完再回来。第九灾黑暗之灾，法老又说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去，壮年人也可以去，孩子也可以去，妇人也可以去，敬拜你们的神，侍奉你们的神，但是你们的牲畜不能去，牲畜要留在这里。你们看到法老千方百计的阻拦人敬拜神，先是不要走远，后来说家人不能去，家人去后牲畜不能去。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第十灾要击打埃及的一切长子跟他们的头生的牲畜，所有头生的牲畜都被击杀，因为神要所有的人，要所有的牲畜牛羊来献给他。 从时代的进程，我们看到在敬拜神的这件事情上，法老的心是非常非常刚硬的。他不但不敬拜真神，他的子民埃及人也不敬拜真神，他们还不允许以色列人敬拜真神。所以法老讲，我承认我有罪，我的子民是邪恶的。也就是说，法老跟埃及人他的子民都需要拯救。但是虽然法老嘴里这样说，他并不敬拜真神，他也不接受真神的拯救，不接受。请问今天世界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领袖，有哪一个敢于像法老这样承认我是有罪的，我的民是邪恶的？有哪一个领袖、总统、主席、酋长这样宣告我有罪，我的民是邪恶的？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总统、主席这样宣告过。他们像法老一样，不但自己不敬拜真神，还阻拦其他人敬拜真神。自己不敬拜，还阻拦其他人来敬拜，强迫其他人敬拜假神。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出埃及记的历史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翻版，正在发生，在我们当中实际上正在重演。像法老这样的人物，各个国家各个首领都有，像埃及地这样的邪恶的子民，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有。如果一个国家的首领带领者能够不但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而且能够敬拜他，带领全国的子民敬拜他，这个国家就有福了。所以圣经讲，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的民是有福的，那国的民是有福的。大家知道法老的皇冠上面有一个标志吗？你们可能想不到，我给你们看一下，是什么？蛇。你们知道为什么法老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敬拜真神？因为法老所敬拜的神，法老所侍奉的神，与这一位真神是敌对的。蛇代表什么？就是撒旦，就是魔鬼。他自己都承认我是有罪的，我是邪恶的，只有撒旦才是邪恶的。大家记得当摩西亚伦第一次去见法老的时候，他们行了一件神迹，亚伦把他手中的杖怎么样扔在地上，杖就怎么样变成了一条蛇，地上爬，他们很害怕。但是法老的邪术师怎么样，也把他们手中的杖扔在地上，他们的杖也变成蛇了，也变成蛇了。为什么要变蛇？神为什么要让亚伦的杖变蛇？就是要击破、击毁埃及的假神。结果亚伦杖变的蛇吞吃了那些邪术师杖所变的蛇，显明摩西、亚伦所敬拜的、所代表的神是真神，而法老他的一切的邪术师所敬拜、所代表的是假神，是撒旦、魔鬼。这样我们就明白出埃及整个的中心是敬拜，到底敬拜真神还是敬拜假神。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时，许多埃及人也跟得出来。哎，请问这些埃及人为什么跟出来？他们在埃及活得好好的，这是他们的家园啊，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工作、牛羊，为什么要出来呢？我相信他们看见了神的大能，从实在当中他们真正发现看到了哪一位是真神，哪一位是假神。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有认识到真神的埃及人都跟着他们出来了，都跟着他们出来了。这就是民数记第九章居住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请问他们出了埃及一年，在西乃山底下哪儿也没去，也没有外人进来，这些外人从哪里来的？这些外人都是从埃及跟他们出去的。 那么这里外人也包括未来的外人，神在这里规定这些外人只要他们愿意可以领受逾越节的宴席。埃及人看见了真神的作为，他们出来了，他们领受逾越节，也就意味着他们得救了，他们得救了。在民数记第九章，除了以色列这些正统的洁净的可以领受逾越节的，还有三群人，这三群人是异类人。哪三群呢？第一群就是不洁净的人，第六节，因为他们不小心由于各种原因触摸了死尸，他们没有资格领逾越节。第二，洁净但不守逾越节的人，十三节，他们洁净他们可以领，但是他们不领，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三，非以色列人，就是从这些埃及出来的，十四节，有三类异类人，三群异类人。第一类，他们不洁净，但是我很佩服他们的心智，虽然不洁净，但是你们想，不洁净的人已经被关在营外了，他们的心灵是多么的痛苦，看到里面的人生活领逾越节，他们不甘心，他们要求自己要领，就派人去见摩西，申诉摩西请示神，神说可以，第二个月十四日让他们领。我非常为他们感恩，神是有恩典怜悯的神，让他们洁净之后继续领逾越节的羔羊。第三群就是那些外面的以色列人，非以色列人，外面居住的人，从外面来居住的，从埃及地出来的。那这些人呢，他们如果愿意也可以领逾越节的羔羊，也意味着他们可以得救，非常的感动，神非常怜悯他们。那么第二群是什么人呢？就是他们可以领不领，他们洁净的他们不领。那这群人结果是什么？就要被剪除。其实我原来不大理解剪除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看利未记，看摩西五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剪除剪除，如果他们不遵守这些条例就被剪除剪除剪除剪除。剪除不是杀死，剪除乃是以这个群体隔离，就像不洁净的被隔到营外去了。剪除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我们这个群体发生什么事情，你们跟我们无关了，这叫剪除，你跟这个社会已经没关了，被排除在外了。那么这些可以领不领的人被剪除在外，意味着他们与逾越节的意义有没有关系了？一点关系也没有，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得救，意味着他们将承担自己的罪，这就是十三节讲的，他们将承担自己的罪。那我们从这三群异类人看到逾越节的两个结果，两个意义，就是如果我们参加逾越节，领受逾越节，我们的罪可以被羔羊承担；如果我们不参加逾越节，我们的罪将自己承受，我们将自己担罪。我们刚才讲了第一点，就是罪，逾越节使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越过第二点苦难。我们来讲第三点，逾越节因羔羊而得救，因羔羊而使我们得救。新约圣经有三处非常伟大的经文，让我们能够看到旧约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新约的耶稣基督。头两处，第一处是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这是施洗约翰讲的，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耶稣向他走来的时候，他就只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第二，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他这样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约翰讲看他是神的羔羊，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基督是神的羔羊，而且他已经被杀，就是在十字架上被钉，他已经被献祭了。所以十字架被杀的这个行动是献祭，是神羔羊的献祭。第三处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他这样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 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大家看到吗？基督的血像羔羊，无瑕疵无玷污，这里的羔羊就是指逾越节的羔羊，无辜的，洁净的，神圣的。耶稣基督不但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的生命天天的赋予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走出这个罪恶的世界，走出世界这个大旷野，而进入天上的应许之地。而没有接受他的这些人，将自己承担罪恶，最终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堕入阴间被审判。请问大家，你们有逾越节的羔羊吗？你们领受了逾越节的羔羊吗？你们自己的生命中非常清楚有神的羔羊吗？接受了他吗？我的外公1945年有特别的原因去美国，移民美国。后来我的父母也移民美国，后来我跟我妹妹也移民美国。当我们移民美国之后，当然觉得美国富裕，对吧？美国条件好。我妈妈有的时候会讲，没有外公就没有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妈妈的意思说，你们要感恩，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后来我也对我的女儿讲，没有外公就没有你们在美国，你们现在还在中国，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对我们女儿来讲，中国跟美国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对他们来讲，可能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吃喝不同，当然人种不同。前几年他们每年都回去，虽然他们看见中国的学习这么紧张，哇，小朋友学习这么紧张，考学这么难，哎呀，我不要在中国，不要在中国，但是又觉得中国的吃的这么好啊，这么多好吃的，天天可以吃，天天可以玩，好爽啊，每年就可以回去。其实对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他没有真正的生活在中国，很难想象原来真正的在中国的生活，像我的父母，像我们。对我们来讲，对我父母来讲，中国跟美国最大的区别乃是能不能，可不可以敬拜真神，有没有机会敬拜真神，这是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但是对我的女儿来讲，他们很难理解，因为在美国太自由了，你想敬拜就敬拜，敬拜什么神都可以。他们很难想象在其他地方敬拜真神，敬拜神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我相信在北美，我们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甚至我们自己接受信仰之后，过了若干年，我们的信仰就慢慢淡化了，淡化了，淡化了，淡化了。我们真正忘记了逾越节的真正的意义，是要我们脱离假神敬拜而进入真神敬拜，敬拜真神。我们今天没有犹太人那种逾越节的习俗，每年庆祝一次逾越节，真的吃无酵饼，吃苦菜，烤羊羔吃。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机械的宗教形式，但是我们的逾越节在哪里？请问我们有逾越节吗？我们的逾越节就是圣餐。其实圣餐包含了前面旧约七个节期的三个大节期：逾越节、赎罪日、祝棚节。逾越节是拯救，赎罪日是再次悔改被洁净，祝棚节是与神同在，圣灵充满，这叫祝棚节。在圣餐当中，我们把七大节期的三大节期都完全活出来。但是这个意义要不断的传递，传递，传递。我们上个星期刚刚领了圣餐，请问大家有多强烈的意识把圣餐跟逾越节、跟赎罪日、跟祝棚节连起来呢？ 很少吧。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圣餐当中加深对逾越节、对拯救、对洁净、对成圣、对圣灵充满的意义，还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今天下午我来教会，走到停车场后面的楼梯上的时候，发现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就问他，哎，我说你为什么坐在这里？他说我在等一个人。我说等谁？等一个朋友。他说这个人是没有家的，经常睡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在这等他。我跟他讲，我说你知道教会的意义吗？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他说我知道。我说你们不能在这儿吸毒。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跟我讲叫 Kevin。 我可以看出这个人有毛病，心灵有毛病，不太正常，但是他可以跟我对话。我问他，你听过耶稣的名字吗？他说我听过。我问他，你愿意相信耶稣吗？他没有回答。我再问他，我说你愿意我为你祷告吗？他说可以。我就为他祷告，我说主耶稣，你来祝福他，你来洁净他，让他从这样的捆绑、各种上瘾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你医治他的身心灵，让他得到洁净，得到健康。之后他跟我讲，谢谢你为我祷告，谢谢你为我祷告，提着他的包就走了。其实出埃及记的历史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反复的上演。埃及的法老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各个国家里面的很多的领袖。埃及的这种民众，法老称为恶民，也就是许多国家里面抵制神、拒绝神、迫害神的人。在这个之下，还有一些埃及当时埃及地的奴隶，像以色列人，他们被欺压，经历苦难。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在罪恶苦难当中挣扎的人，就像这个凯文坐在我们教会附近，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不认识真神，被社会所遗忘，成天坐在这里吸毒，人生完全失去方向、失去意义，身心灵憔悴。当年的出埃及记如今仍在上演，仍在我们这个时代上演。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到底在哪里？我觉得首先，当我们意识到出埃及记这个逾越节乃是一个从罪恶苦难当中得救的一个伟大的行动，我们要把这个伟大的行动活出来，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活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把我们的主耶稣介绍给他人，介绍给他人，为他人祷告，告诉他们有一位救主，有一位医治者，他可以把你从苦难、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在以色列人之前上千年，有一个人，这个人完全正直，没有罪，但是他因着苦难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儿女，失去了所有的牛羊，也生了重病，但是他仍然信靠神。那个时候没有逾越节，也没有启示羔羊，但是他这样讲，当我这皮肉之身灭绝之后，我必在活人之地见到我的救赎主，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当我这肉身灭绝之后，我必在这皮肉之外见到他，见到他。这是多么伟大的宣告！这个人是谁啊？就是约伯，就是约伯。我今天鼓励挑战大家，听了今天的信息，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听了今天的信息，我们是否愿意接受神的羔羊，让他来洁净我们，让他的血来洁净我们，让他的生命来强壮，来满足我们？大家有这样的心愿吗？听了今天的信息，我们是否再次省察自己，离开假神，离开世界各种的假神，不管是无神、假神、女神、男神、大神，这个世界就像当年的埃及地一样，有无数的神，埃及就是个假神遍地的地方， 今天我们的这个时代仍然一样，有多少假神？我们愿意离开这些假神来敬拜真神吗？我们愿意真正以自己的生命来侍奉他，来归向他吗？这是我对大家，也是对我自己的挑战。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再次献上感谢。通过这段我们熟悉的圣经历史，将宝贵的救恩再次活化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承认靠自己的能力理解，靠自己的意愿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活出这样的伟大的生命来，伟大的救赎来。祈求圣灵，你的灵在我们生命中做那极大的复兴的工作，让我们这被罪恶所捆绑，活在苦难当中，疾病死亡当中的生命有个全新的复活，让我们能够像约伯那样宣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当号角吹响的那一天，我将从尘土中苏醒站起，我将迎接他的荣耀。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智，完全奉献，离开假身归向真身，也赐给我们还没有觉知，还没有信神的朋友们，远方的近处的，从今天开始接受神的膏药，让他的宝血来洁净你，让他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离开这个罪恶沉沦的世界，每一天迈向天堂，跟我们一起在天堂相见。这个星期也是感恩节，我们为加拿大感恩，为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的赐福感恩。求你祝福这个国家，祝福领导人，让他们谦卑，不但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这个国家的民是有罪的，我们都是有罪的，而且我们能够离开罪恶来归向你，来敬拜你。让我们一起能够出埃及，一起进入应许之地，保守我们的后代，保守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生活在这个污秽淫乱罪恶的时代，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让他们能够被主的宝血不断的洁净，被主的生命，主的灵不断的充满，使你的国度充满了新鲜的血液，有崭新的代兴起来侍奉我们所爱的，我们所跟随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